但是说求你来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中国的春节到来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主啊，在我们欢度这段时光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主啊，祝福我们主啊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亲人和每一个朋友，主啊，我们在说为中国来祷告，请你来祝福中国。虽然我们看到主啊遇到大雪很多的困难，但是主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在这时候求你来拣选中国，主啊，拣选中国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的救恩。耶稣也祝福我们，主啊，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春节的期间，虽然我们在异国他乡，我们没有这样国内的春节的气氛，但在你的爱里边，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建造，彼此的祝福，主啊，也求你来祝福青年牧区，今天他们去滑雪，在滨州的地方，保守他们平安的去，也平安的归来。感谢你把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恭敬的仰望，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会场运行，求你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我们现在有一个献诗啊，我们春节有一首献诗啊，小静弟兄啊，我们来欢迎他，我们给他点掌声。
弟兄姊妹平安，鼠年给大家拜个年，其实对老鼠没什么感觉啊，也不太喜欢，但是老鼠也是神的创造，他借着老鼠也来祝福我们。那个我收到一份 email 啊，那个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读，是雪梅收的发的一个 email。这个 email 呢，那个就是他把这个老鼠哈、啊、就那个转换成这个鼠字呢，就转把它变换成那个谐音谐成数数算的数，就他是这样说的，数不尽的智慧，数不尽的能力，数不尽的健康，数不尽的赞美，数不尽的忍耐，数不尽的顺服，数不尽的恩典，数不尽的喜乐，数不尽的平安，数不尽的祝福。真是我们感谢神哈，这个神也借着这样的来祝福我们。下面我为大家献一首小敏的歌，叫《神这样眷顾我》。好，
看那高昂的山，观看那奔腾的海，问自己说能算什么，你就这样眷顾我。观看一直头发的天和你成熟的日月星球，面对自己说我算什么，你就这样眷顾我。光明你手所到底就是一切的牛羊，天地的走手，海里的鱼，还有空中飞翔的鸟，山川也不再寂寞，大地有了绿色，万有在诉说神的荣耀，春风也带走我的歌，生命和所有的土地也都赐给了我。观看那高昂的山，观看那奔腾的海，自己说能算什么，你就这样眷顾我。观看你枝头发的天，比你成熟的日月星宿，面对自己说我算什么，你就这样眷顾我。你看我们光明的手所到底就是一切的 诉说上你荣耀成功一百多的歌颂扬上是爱大永远眷顾你将生命歌给我的土地也都赐给了你
神在新一年里面啊，他的祝福都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真的是希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来多享神的福分和荣耀，赞美主。
感谢主啊，小俊给我们献这么美好的歌声。这个这首诗歌是小敏写的第88首诗歌啊，神这样眷顾你。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这首诗歌中，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啊爱我们每一位，他眷顾我们每一位啊，让我们观看我们天上的日月星辰，我们看神在地上的一切的创造，神让我们管理他造的牛羊，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神所一切的创造。所以这首诗歌非常的美大地有了绿色山川不再寂寞，万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春风带走我的歌很美的哈，很美的诗歌，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学会它。所以感谢主，我们在春节的时候，所以你要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诗篇的65篇诗篇的65篇是牧师今天讲到的一个重点讲到的重点。今天是中国的春节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年岁的冠冕当我说到年岁的冠冕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一点都不陌生，我们会想到诗篇65篇。诗篇65篇是非常美的一段诗我们看到哈，这是谁写的？弟兄姊妹回答我大卫写的。大卫不仅是一个君王大卫也是一个诗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大卫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都是在苦难中写出来的。不要以为他是君王，大卫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是大卫在苦难中的时刻都赞美我们的主。而这首诗歌写在哪一天呢？就是写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中跟我们中国很像，我们中国叫春节他们叫逾越节，这个就是他们的过年这个过年跟中国也很像，中国过年的时候是在中国的文化传说中说有一个怪兽叫年大家记得吧，叫年有的说这个怪兽叫蜥总而言之，这个怪兽一到那个天的晚上它就来吃人很多人就害怕，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怪兽怕这个火光，怕红色的怕雪怕声音，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就贴门帘了然后有这个爆竹了然后用那个门帘当时都是用一种这个桃木做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出埃及记第12章那时候上帝启示给摩西，告诉他在逾越节的时候，当这个灭命的天使来要杀这个埃及地一切长子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把这个羔羊杀掉我们在出埃及记第12章看得很清楚，耶和华在埃及地告诉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在本月的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你要告诉以色列的全体的会众，本月初十他们个人要按照父家取来羊羔一家一只然后呢把这羊羔杀掉 然后把那血呢涂在门楣上，然后这个秘密的天使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羊羔的血就不进去啊，就不灭这个家的长子。所以我们在知道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羔羊预表着耶稣基督，那羔羊的血呢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那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我们有了基督的印记，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的涂抹，这个印记，那神就不追讨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在主的里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成圣。所以在大卫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他写了这样一首赞美的诗歌啊，这首赞美的诗歌写得非常非常的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的是和合本啊，这诗歌是这样说：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到你的面前，罪孽胜过了我，至于我的过犯你都能够赦免，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的院中的人，这个人变为有福的人，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啊。这是他写的第一段啊，他这段经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一到第四节，这段经文表示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赞美啊，在春节，在他们的逾越节、过年、除孝节的时候，他们来赞美上帝，赞美上帝。这个赞美是发自于内心的，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啊，上帝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蒙了他的拣选，蒙了他的亲近，蒙了他的喜悦。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什么人最蒙福呢？啊，就是亲近神的人啊。所以有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啊，亲近神的条件就是神所拣选的。那我们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呢？啊，你们是不是神所拣选的？
是。
啊，你们是不是得救的？
是，
是啊，有的人说话很有胆量，得救的，有人不确定，不sure啊，我真的得救了吗？啊，你真的得救了吗？昨天晚上还吵架了呢，对不对？啊，昨天晚上还在后边论断人了呢，对不对？是得救了吗？啊，所以当我们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多少回，如果你不认为你还是得救的，你根本活不出基督徒的喜乐。所以很多人信了主了，没觉得得救，所以每一天被罪控告，被罪论断，每天的生活里充满了哀愁。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被神拣选，我们就是得救的。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因为什么？恩典啊，恩典。所以今天就很重要讲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得就是本乎恩啊，也因着信，这个信也不是你的，信也是神给你的，如果没有神给你的信，你也信不起来，所以你靠你自己的分析，你怎么分析怎么信不起来，怎么分析都不能够信耶稣。可有一天呢，圣灵来到你的身上，他充满了你，一下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信靠了耶稣，明白？所以这是靠什么？是靠神给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德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第一个是神所拣选的人啊，神所，第二个是亲近神的人。你看大卫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新年的时候，当然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吃完饺子，我们就赞美、唱诗、分享、见证。啊，礼拜五我去了这个阿什伯的小组，啊，我们在那里包饺子，然后吃火锅，啊，吃的不亦乐乎。吃完了呢，我们就赞美，先是儿童们赞美，哇，他们那组的儿童赞美是第一流的，啊，那孩子们唱了三四首歌，都是连跳带唱的，连那个不会说话的孩子都上去赞美。因为大家跳他也跟着跳嘛，赞美，所以感谢主。然后我们我给他们有一些这个勉励分享，然后每个弟兄姊妹的介绍自己，然后来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很美的聚会，很美的聚会。昨天我们要去了小严家里边，很美的聚会。所以看到说，当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他啊。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灾难，你的身上很多很多的艰难。所以诗篇六十五篇是大卫为丰收而作的感恩的诗歌， 感恩的诗歌，好像在这个背景中好像好长一段时间他们以色列没有雨了。我们知道以色列非常缺乏雨，如果你到了阿拉伯地区，如果下一场雨那比下油都贵啊！我记得我在杜拜的时候，杜拜说他们一年都下不了一两次的雨，下雨就是那雨还没有把地皮淋湿，这雨就没有了。我们很感恩，我们在美国，我们真的是一年四季啊，雨量充沛。然后我们好像不必为这个什么担心，但是当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经过了祷告，神听了他们的祷告，降下了甘霖。然后我们看到后边他会描写这一切，这是第一段啊，第一段的一到第四节啊，第二段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啊，第五节第八节，我们再接着来看，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能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的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的人都欢呼喜乐啊，这是第二段。第二段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这里来讲神的威严、神的能力啊、神的审判啊、神的一切。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首先要遵从他、敬畏他啊。大卫在这里边有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然后他把这个整个的谈论的范围从西安放大到整个的世界啊，不管是地极的、海上的、远方的人，还有万邦万族万民，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人们都赞美上帝啊，人们都赞美上帝。所以刚开始他讲西安啊，西安是以色列，以色列人是耶路撒冷，所以西安的人赞美神，然后扩大到整个的人类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然后他讲到了这个神的威严啊，神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也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敬畏他啊，敬畏他。所以敬畏神的人才是有福的人。我们最近也一直在为中国祷告啊，为中国祷告。中国最近遇到的大雪啊，人们开始对自然啊感觉到一种无奈。人们不能够决定你的天气。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对天气一点都没有办法啊。它下雨干旱，或者它降暴风雪淋到我们，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今天看到虽然遇到了这个大雪，可是还是这个人们都束手无策。我这有一个材料说这个大雪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呢我们从外面看到的是这个统计的数字啊，公开的数字都是非常保守的死了不少人，那也死了更大的代价，就是田地中付出的代价，很多庄稼今天可能都不行了都冻死了所以那么这个根据中国的农业部，我在报纸上看到，我点一个小资料中国农业部的一个叫牧业畜牧业这个司的司长叫陈伟生，他提供的畜牧发生了多大的一个灾难呢有多少的代价呢？到春节前呢为止死亡的生猪就87万4000头死亡的冻死了猪那么牛呢85000头牛是85000头，羊呢45万9000头，家禽呢1435万6000头，这数字这是过年前的。所以人们看到说，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我们人类束手无策。所以大卫当遇到这个干旱的时候，他束手无策，大卫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祷。所以祈祷他就来到我们看到的第三段的谈论第三段就是最后大卫所讲的对神的一个感恩和赞美。他说第九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而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 你浇透了地的沟，熨平几啊，熨平了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游，低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这难道不是我们期待的吗？我们祷告期待这个地是蒙如此祝福吗？我们不希望这个地变满了风雪，我们不希望人都在路上与家人亲人在过年的时候隔离，我们更不希望我们手中所养的那个所养的那个家畜和我们所种的五谷被灾难夺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把这一切视为咒诅，把这个不好的年，所以我们说过年过什么年呢？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过年是你这个年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有的说你哎呀这一年过得不好，有的说这一年过得好，对不对？我们什么不好呢？如果我们庄稼不好，农民说这一年过得不好，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是家里身体生病，我们说这一年过得不好，我们会这样说。可如果我们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的田产丰富，我们的家庭兴旺，然后我们的人身体健康，我们会说这一年很好，感谢上帝啊！如果不信神的说，感谢老天爷啊！没有人可以来控制我们的啊，没有人可以来预定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日子是在神的手中。神的手中。所以牧师今天所讲的是第三部分啊，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啊。第三部分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大卫讲到从神的百姓到世人，然后他又论及万物，谈论的范围非常的广大。他谈到了天地，他谈到了雨水，他谈到了河流，他谈到了路径，他谈到旷野，他谈到了小山，他谈到了幽谷，他也谈到了羊群。所以他谈到了动物、植物和大自然一切的东西，都是告诉了这一切的祝福都来自耶和华。所以我们要赞美他啊，我们要赞美他。如果没有神的慈爱啊，这个世界就多了灾难，而有了神的慈爱、神的保守，我们就期盼着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其实中国的古代也是如此的，中国的皇帝都有这种叫做天坛呢、啊，干嘛的？知道天坛干嘛的？不是供我们参观的啊！天坛是皇帝在那里求天的、祈天的，为整个的国家来祭奠五谷丰登。所以每一年到农业春天的时候，要种地的时候，这个皇帝一定带着文武大臣到那里奏乐啊，奏乐。据说天坛有一个音乐厅啊，那个音乐厅是有多少乐师呢？几百个乐师啊。这个乐师干什么的呢？一天24小时的敬天敬拜，弹奏的音乐都不是给人听的，是给天上听的，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他们就24小时不间断的不间断的。其实在神的殿中也是如此啊，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敬拜的团队啊，他们24小时不停留的敬拜啊，敬拜，他们很清楚他们敬拜的是耶和华啊，敬拜的非常非常清楚，敬拜的是耶和华。那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啊，我们有一个天坛是为了祈福敬天的啊。所以当人们越来越不要神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改造自然，我们越改造，我们突然发现自然跟我们越不和谐，是不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我们常常说我们可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啊。然后呢，我们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然后呢，我们与人奋斗呢，那就更其乐无穷。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与天奋斗，我们破坏了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没有敬畏之心，我们没有敬畏，对上帝的敬畏和自然的敬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可以决定一切的，其实我们人什么都决定不了，连这个风雪都决定不了，怎么能决定一切呢？啊，你在家里的婚姻都不见得能决定得了，你怎么能决定一切呢？儿女长大了你都决定不了他，你怎么能决定一切呢？你甚至决定不了你自己的心怀意念，你今天想的明天你就否定，你怎么能决定一切呢？ 所以圣经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说，你竟眷顾了我们，我们应该感恩，把这个感恩归给我们的神，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我们与神和好，就是像我们中国的与天和好，我们与神和好，然后我们与自然和好，我们就不要再跟地斗了，让自然跟我们变成和谐的在一起的，然后我们与人和好，人和人彼此的相爱啊，不是彼此的仇视，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人总是要靠我们自己改变什么，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连自己都改变不了，可是我们的神可以有一切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九节说，你眷顾地，是我们的神眷顾自然，因为自然是他创造的吗？他创造了伊甸园，他让人在伊甸园里生活，他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让他们彼此相爱，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亚当后来就叛逆了，因为亚当就和我们一样，我们也像亚当一样，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先嘛。我们常人都会叛逆的，所以他一叛逆，他就犯了罪，他就违犯了神的诫命，神不让他吃的东西，那个树上的果子他就吃了，那个果子本身不是问题，那个果子的后边带着神的应许，这个是问题，明白吗？那个果子神说你不要做，这就带有一种命令和应许，神说你要做也带有一种应许，神告亚伯拉罕说你要去，那这是带走应许，所以那个本身不重要，他后边那个神的应许很重要。所以这个亚当就没有听神的命令，所以他就与神隔绝了，是人类从此与神隔绝，人类从此不要神。我们努力的把神从我们心里面拿出去，我们可以用新的各种的思潮、各种的主义、各种的享乐来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得不到根本的喜乐，我们也得不到根本的祝福。所以大卫很明白这个道理，大卫一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灾难，大卫小的时候在他家里，父亲就瞧不起他，父亲不喜欢他，父亲喜欢几个哥哥，对不对？后来以色列人跟非利人征战的时候，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然后他们都被非利士一个巨人给打败了，所有人都给打败，那个以色列的国王当时叫扫罗，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放羊的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啊，那个来到他的面前就是大卫，他打败了这个哥利亚啊，他用他的弹弓啊把哥利亚给射杀了，所以从此他被以色列人尊崇啊，以色列人说哇，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这个国王就心里不舒服，妒忌嘛，我是国王，那这个小孩被这么尊崇，所以他开始逼迫大卫。那虽然他的女儿嫁给了大卫，大卫是他的女婿，可他不断的逼迫大卫，大卫被他追杀了好多年啊，他就杀他这个女婿，追他。所以大卫在苦难中逃跑的时候，写了很多的诗歌来赞美上帝。他说这个神啊是穷人的神，这个神啊是遇到困难人的神，这个神呢、是我们得疾病人的神。所以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跟随的人有400人，这400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穷人啊！圣经说是瘸腿的、瞎眼的、欠债的、愁苦的啊！你看没有一个乐呵的，没有一个乐呵的。可这些人跟大卫在一起，大卫把他们训练成一个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大卫靠着这些软弱的人最后夺取了江山，大家记得吗？是大卫每一刻的赞美神啊！现在可能说大卫你没有印象，你画画吗？你画过大卫那个石膏吗？石膏像吗？在佛罗伦萨，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我看过那个原作。我到那跟前，我才发现，哇，原作是比我们画的美丽多了，比我们照片美丽多了。那一种震撼，米开朗基罗在塑造大卫的时候，他不仅塑造了一个男人，一个标准的男人的魁梧的俊美的体型，或一个俊美的一个帅哥而已，他在里面表达了大卫的坚硬啊，那种性格的坚硬，在困难中不低头的坚硬啊。你看到大卫那个雕塑，还记得那个雕塑什么动作？好像贴这个衣服是这样的，帅啊，这你就有印象了。你知道我刚才讲的诗人大卫跟米开朗基罗手中出现的那个雕塑大卫连到一起，你立刻就有印象，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大卫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爱神， 拜神，所以他犯了很多的错误，他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圣经说他是蒙神所什么样的人呢？喜悦的人。我们不也一样吗？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罪的缠累，很多很多的软弱啊。我们中国人比较会说话啊，就是叫软弱，其实就是罪啊，犯罪了，我们就说我们软弱了，人家搞不清，以为你身体生病了呢，其实是犯罪了，所以我们会说的比较舒服啊。其实大卫不管他在什么时候，他来到上帝面前，他认罪的时候，他直接就认自己的罪啊，直接认自己的罪，所以他的祷告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在做一个君王，他为整个的民族来祈祷的时候，代表着以色列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求上帝眷顾这地，眷顾哪里的地呢？眷顾以色列的地，眷顾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流奶于蜜之地啊。所以你看他这个赞美特别的美啊，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降下透雨，因为地在干旱的时候降下透雨是何等的美好啊！干旱的地降下透雨，那不就是我们所祈求的吗？我们所祈求的吗？然后他说是你使大地肥美啊，大地肥美，使这地大得肥美，使整个的地都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他把这个河的主权交给了上帝。这个河是神创造的，河流是神创造的，所以他讲啊，你眷顾大地。西本说你普降甘霖，你使地甚为肥沃啊。这个西本发的就更清楚了啊，更清楚了。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以后多读新译本，我现在已经开始读新译本，我发现虽然我们过去读和合本读习惯了，但是这个新译本我们读了觉得翻译的太新，都是用白话文啊。我们过去读的和合本呢都是带有一种的这个文言白话文，刚刚那是100年前的白话文，那我们今天的白话文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说一个成熟的阶段，那重新翻译出来的就显得就特别的更好，你更容易看，尤其我们中国的刚刚信主的或者没信主的，你读起来更容易明白啊，不太绕口啊，也没有那么多的生涩的字啊，就比较清楚。所以你看他说你降雨在大地，就是使大地肥沃，使大地肥沃。所以我们人的心常常的干渴呀，我这里我常常想到很多弟兄姊妹留言在我的这个博客里面留言给我说我非常非常的干渴这话你能听明白吗？你说干渴你就喝水嘛，你们家有自来水啊，你们可以去买矿泉水啊，可以喝嘛。其实他说的干渴的意思不是说他没水喝，他的里边干渴，里边充满了忧虑，跟神建立不了关系，好像没有那种高摩的高摩，没有神的高与他同在，所以他感觉到干渴。那这个干渴就像一个干渴的大力降下圣灵一样，所以我们常常把圣灵啊比喻成什么雨啊，神的恩雨降临，就圣灵降临。那我们的心呢，常常被我们形容为是一个干渴的大地，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需要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我们的心就像一块没有被犁过的硬土，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我们需要圣灵的透雨来浇灌我们，使我们的心柔软啊，使我们的心柔软，这神的灵进入到里边，我们就得到祝福，得到祝福。所以我们看到第11节最重要了，是我们最喜欢也最熟悉的经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啊，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直油。这段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祷告会祷告说在过去的一年你以恩典为冠冕，在我走过的路上都滴满了直油。这个意思是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在那个阿拉伯地区，它是非常非常干的一个地区，那个时候人也抹油啊，脸上也抹油，不是不没有防晒油，那时候还没有出现防晒油，他们抹什么？抹橄榄油，橄榄油。 那么这个橄榄油使我们的皮肤啊得到了滋润，然后他们当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庄稼收成橄榄收成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是可以做很多的橄榄油，然后他们挑着那个担子，那个担子一边一个水桶来带着这个橄榄油的时候，那个橄榄油会在，因为挑担子会垫着走嘛，那橄榄油就会撒滴答滴答滴答走过的一路都撒上了橄榄油，就表示一个丰满的丰收的年头。如果这个年头不丰收，那橄榄油只能做半桶，所以那个很少的时候他挑它怎么晃都晃不出来，那个大地就干渴，就像我们人一样。他是指这个意思。他说神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里就讲到恩典啊，恩典，恩典，什么是恩典呢？啊，英文的意思就是好处，恩典就是好处啊，恩典就是白白的超过了你该得的，就叫恩典。打个比方啊，所以我们比如说啊，我们上学我们本该交学费的，可是学校把学费给免了，这叫什么恩典啊？恩典。我们犯罪，我们本该犯罪我们会被咒诅的，被审判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他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可以跟他亲近，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重新成为圣洁，这叫什么？叫恩典。不是我们做得好，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的，给了我们了。所以这个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表现出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说，他虽然没有家庭美容，但在他的里边充满了丰富的恩典啊。所以约翰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啊，有真理。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所以这个恩典在过去的年岁里边，神不断的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无往不利啊，处处蒙恩。所以人对年岁的这种赞美啊，就表达在这里边。这个恩典就像一个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就像甘霖浇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到太多恩典。我们神从天上降下透雨啊，给地以止油啊，这个油橄榄油洒在地上啊，使我们一生都蒙他的恩惠啊，这是很美的，很美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唯有恩典才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捷径。如果你要信耶稣，你不懂恩典这个词，你可能你就活得很辛苦。我们有一些的教会的宗派也是完全强调我们自己啊，每天是破碎破碎破碎，没完没了的破碎。我是也同意破碎，可是这个破碎你要记住，你要记住神的恩典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已经领受了恩典，你在破碎的时候就是恩典帮助你破碎。你不要把你的罪看得太大，因为你信了耶稣，神已经赦免你一切的罪。你可能你还有问题，你还有软弱，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像我们这个天气，我们在一年的天气里360天总会有这样的，不是下雪就是下雨，总是这样的灾害那样灾害，但到年底的时候，在春节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欢呼喜乐的来到他的面前啊，来到上帝的面前。中国人过春节就是团圆嘛，吉祥嘛，丰收嘛，喜乐嘛，那取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含义。所以在我们虽然在美国过年，我们也如此啊。我喜欢过年，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也会数算恩典啊。那个时候不是数算恩典了，数算拿了多少压岁钱啊。小的时候这个小嘛，所以孩子们都喜欢过春节啊。这个如果你的家人多，那你就太幸福了。为什么？压岁钱多。如果家就你老哥一个，一分钱都没有。你现在知道上帝所说的生养众多是多么重要，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你们没有生养众多的，记住神的话，生养众多啊，一个的要向下一个努力啊，第二的要生第三个，第三个要追赶第四个啊，我觉得四个比较好 四个表，一个桌四条腿啊，三个腿就不太稳当啊，四个表，我们家七个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啊，所以我很感恩，我也感谢我的父母，他要生四个就没有我了，嗯啊，我是第五个，哈哈哈哈，所以这个恩典，我们在中国春节中我们会纪念这个父母给我们过去一年中教导啊，给我们付的学费啊，给我们的爱呀，啊，给我们预备的一切，母亲给我们做的新衣服，我们都觉得这是应该值得怎么样？值得这个回忆的，应该值得感恩的。可是神在过一年帮我们做的呢，基督徒也同样。啊，要有感恩的心，不管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在新的一年除旧迎新的时候，旧的就都过去了，新的就面临了，没有时间说再让你在过去的那种失败中去苦读，没有意义。当然我们可以总结经验，总结教训，然后我们再往前走，我们再往前，像保罗所说的，我要忘记过去啊，忘记过去，不仅忘记过去的成就，我也要忘记过去的伤害，然后努力面前的，然后向着标杆直跑啊，就像一个运动员跑的时候他不会两边看的，如果刘翔在跨栏的时候他一我回头啪一个大脸去，这摔大跟都不行，他不可能的，他一定看着前面的啊，他就往前跑往前跑跑，然后他撞线的时候他都不要考虑的，等他撞完线了他在想我的时间是多少，对不对？人生也是如此啊，什么时候到神那里你才想你的时间是多少，你才享受，否则你无法去享受。所以在圣殿的时候，在以色列过年的时候，他们都是用感恩来到上帝的面前的啊，来到用感恩来到上帝面前的，他们感谢上帝给他们成就的一切，他们赞美神，他们来到殿中把出熟的谷子、出熟的谷物来交给神，把头生的羔羊交给神，他们把神当作他们生命的中心啊，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生活跟我们今天的不同。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以神为中心啊，我们每一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赞美神啊，感谢他，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我们赞美他，感谢他啊，我们吃饺子的时候我们不忘记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弟兄姊妹在北美这个地方，在神的儿女的家中，我们来彼此的相爱啊，这很美的，很美的。我们这几天天天吃饺子啊，好像从初一吃到初四了已经啊。那今天晚上还有饺子吃吗？那就吃到初五了，也不错了啊。我们在美国啊，弟兄姊妹特别喜欢包饺子。我这打了几个电话，我听说每家的饺子可能都给吃光了。那每家老修家去了40多人啊，修弟兄家这个饺子也吃的这个都吃光了，据说老修看大家饺子吃的高兴，他就自己少吃了，就吃了一个饺子，荆州吃了两个，总而言之吃上饺子就好啊，这不错，吃一个吃两个就是吃饺子了嘛，看你们吃这个，我们的修长老比他自己吃还高兴，其实他有一次在我们家吃了我的40个饺子，是不是有那次我们家饺子到我们家什么菜都不吃，专吃我包的饺子，吃了40个是44个我不知道，最少40个，我那饺子大概有这么大啊，我那饺子很大啊，他能吃那么多啊，在家里让弟兄姊妹吃，喜乐的把家庭开放啊，昨天到红艳家包太多的饺子啊，女儿在我们那个青年聚会的小女儿10几岁女儿给和的面，和两大团面，你看看感谢主没有？你会不会和面呢？她的10几岁，你都40几了还不会和面呢？啊，你要学一学啊，你要学一学，尤其南方的姐妹们啊，学习和面啊，先能包饺子吧，对不对？啊，我们东北人男女都会和面，连小孩都会和面。昨天我们到这个小严家里边，永平家里边，永平跟李烨啊买了新房子 open house 啊，请全小组的弟兄姊妹到他们家去，我们也去了啊，感谢主啊，吴大叔包的饺子小的啊，小的就像很讲究的小小饺子，那需要很大的功夫包的啊，你一口可以吃两个都不塞嘴的那小饺子啊，我那饺子是我煮的，我觉得这每个饺子里都代表着大叔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那得花多大功夫包那么精巧的饺子啊，带过来，所以感谢主。你有没有吃过饺子？没吃过饺子说明你没去团契，我告诉你，我们每个小组可能都吃了饺子，所以这个饺子表示那个和面的时候表示一种什么，中国的文化里边表示那个面呢是合一的，你看到没有， 你还能把面分成那一粒那一粒吗？面通过水合到一起就是合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吃饺子好合一的啊，在一起彼此合一，对不对？然后在主的爱里面相交的饺嘛，饺子嘛，是交的意思嘛，对不对？啊，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在一起彼此相交，所以饺子就变成我们教会最好的食物。以后我们常常吃啊！如果你真的没吃过饺子，你给我打电话，我可以请你吃饺子。啊，你说不是，我没有吃过饺子，我到你家去吃没有问题的。啊，我是每个礼拜都吃饺子的，我这个我觉得吃饺子比吃别的还简单。啊，我早上和完面，这个做完馅我就上班去了，晚上我回来，我一会儿等谭健下班我都包完了，啊，我们就吃饺子，对不对？这个吃饺子气氛好，比吃别的气氛好，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数算神恩典，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所以我们来看最后的这一段。那么大卫在他的生命中，他发出了一个生命的感言，他生命的感言，这个感言就在他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这是他讲的重中之重。重点，他说：“主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游，低在旷野的草场上，群山以欢乐束腰啊，群山以欢乐束腰，这叫什么？比逆的写法是不是？拟人逆人的写法，逆人的写法，欢乐群山，欢乐是人才有的吗？我们有思想意识情感人才可以欢乐吗？可群山能欢乐吗？”啊，他用拟人的写法说，群山以欢乐束腰，牧场以羊群为衣。在那个农业农牧业的社会里边，如果牧场没有羊，那不就惨了吗？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地都是大雪，羊也冻死了，牛也冻死了，什么都冻死了一样，那就是一个灾年，就不是一个好预兆。可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卫的祷告中啊，赞美中，他说：“牧场以羊群为衣，山谷都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这不仅是农业社会一个意境，很高的美的意境，也是我们今天灵命成长的一个意境。难道我们不需要我们灵命丰富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我们什么都没有缺乏吗？我们都记住诗篇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不仅是指我们的外边的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还是指我们内心的丰富，我们不至于缺乏，我们有丰富的情感，丰富的爱，我们可以施恩给别人啊，像大卫施恩给米非波设一样，他可以施恩给他的仇人啊，仇人，他可以施恩给所有他遇到的有需要的人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在这个中国大学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好的感恩的见证，感恩的见证。我昨天我们礼拜二祷告会，我们来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本来想请他来我们教会主日崇拜来给我们分享，可是被别的教会抢走了，认为这个人家下手早啊，就给抢走了。还是很感谢主，礼拜二他来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啊，很多的弟兄，我觉得那天祷告会很美很美，那个祷告会有点像我们教会刚刚创办时候那种祷告会的美，那祷告的时候是真美的。我们请个弟兄，这个弟兄不是太会讲的啊，不太会讲，但是他做了太多的事情。他是北京60年出生的，下过乡，在西双版纳考上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毕业了以后，外科医生分到江苏的一个大医院啊，做外科医生，后来做了外科主任，后来做了医院的副院长，啊，这外科手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一个弟兄。91年信耶稣，信耶稣他就按捺不住那个喜乐，就跟他的同事们分享耶稣基督。就因为这个，他被警告，后来被开除。后来他去了泰国，在泰国的一个国际最大的东南亚最大的医院。做外科的主治医师，有一次他回到中国去，他到云南啊，因为他在云南下过乡，他到云南去，好像是去做什么，他就看到一个女人，他要治病没有钱，乳腺癌，要做一个手术，8000块钱， 拿不出来。他怎么能拿得起8000块钱呢？他说那个地方你是穷到什么程度啊？有一天他见到一个收电费的，来收电费，骑着摩托，收了这一村收了一圈也没收几毛钱，没钱的。8000块钱对他们来说天文数字，也许对我们在美国的，我们把美金换成人民币，8000块钱不算什么，可是对他们天文数字，所以只有等死。他这个医生啊，他是基督徒啊，他就决定为他手术。他到昆明买了200块钱买了手术的器械，200块钱能买什么呀？买了手术刀，最简单，就在这个病人的床上给他做了乳腺癌的割除手术。哇，这个手术相当的成功啊，没有无影灯，大家拿着大手电啊就照着啊，可能说不定还拿着马灯照着，那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啊，就给手术了。结果他这一成功，在整个人就传开了，哇，这个华佗来了啊，中国的华佗来了。这个然后呢，他就开始就在那里，他觉得这是上帝让去，他就辞掉了医院的工作，他也不当那个院长啊，本来要当他当院长的，他是主动辞掉的，他选择了去云南。他在云南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了啊，现在来了，我们看到他好像一个云南的农民一样啊，他的装束，他穿的衣服，脸上的风霜。他在云南做了1000多例这种大型的成功的手术啊，1000多例分文不取的，不要钱的，很多人那瘤都长在脑上，都重的都不得了，割掉的啊。有的人是麻风病，这个被称为不可触摸者，他主动的到他那里去为他医病啊。有的人他说误诊的太多了，有的人就是其实就是个肺结核，就误诊成肺癌，然后就等死，大口大口的吐血，治不起。他说他去了，他就到昆明买了一点药治结核的，给他几天就好了。然后呢，他就以教会为单位，在那里建立医疗点，现在他有100多个那个小型的医疗点，每个医疗点都有几个弟兄姊妹在那里帮他，就培养，他也在那里培养那些赤脚医生，来帮助那些没钱医病的、穷苦的、瘸腿的、瞎眼的、没有人爱的、没有人愿意跟他握手的、不可触摸的，他把生命交给了他。所以他说玛莎·特蕾莎是他的榜样。你看到没有，这是祝福啊，神的从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是要通过我们来祝福别人啊。所以你看到，当神的爱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一人得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就愿意为主走出去。那你想，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比，是他的生命丰盛的，还是我们的生命丰盛？我们今天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可是我们却缺乏爱心。我们什么都想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最好的工作啊，如果有2个 offer 哪个工资高去哪个啊，对不对？那一定的，人都是，我们要最大的房子啊，哪里房子便宜啊，我们到哪里去买，我们相当是哪里是神的需要啊。然后我们一切都要最好的，我们教会要最好的教堂，最好的崇拜，最好的讲台，最好的敬拜，然后最好的主日学，最好的儿童施工，最好的青少年施工。但我们想没想过，基督徒很重要一个观念是给呀，给呀。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罕呼召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在创世纪12章2节，你要别人多，所以上帝给他的祝福，第一个是我祝福你，但是这个福你要给别人，让别人通过你得到祝福啊，对不对？那保罗也说呀，保罗也说这个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那所以保罗说呀，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到24节。所以一个人啊，我们要让别人蒙福，那才是真正的福分。管我们自己得到福分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所以保罗大卫的生命的感言，第一点就是人生充满了祝福， 路径滴满了脂油，就是这意思。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福分，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福分能够给别人，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就可以来思想啊。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什么是福？他说福是满意的工作和愉快的闲暇巧妙的结合，他认为这是福。那也有的人学者说，福有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第一个是希望啊，希望；第二个是有事做；第三个是会爱人啊。那圣经告诉我们的福有两点，一种是我们身体的祝福，一种是心灵的祝福，我们叫灵性的福啊，和身体的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话，我们今生和来世啊，今生和来世。那我们从我们身体的福呢，圣经中说，箴言三章十六节说，一个蒙福的人呢，他右手有长寿，他的左手有富足啊。那这个是很对啊啊，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足。一个只有富足没有长寿的人，他不能成为有福的人。如果一个这个有长寿穷困潦倒的人呢，好像也不能够成为富足的人。在整个人的身体方面，我们看到，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健康和长寿和物质的丰富都是人所需要的，也是人所追求的啊，追求的。这也是福分的一部分。我刚才指这身体的福。啊，身体的福，这不是全部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的福呢，是指五福，就长寿、富裕、健康、修德、善终啊。他认为这是福啊，他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伦理里边的五福。那么我们从圣经中看到，除了这个以外，人还要在灵魂上蒙福。这个蒙福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约伯记的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说，我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我啊。我们知道圣经中不管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他们都是认识上帝，跟随上帝，听从上帝，尊崇上帝，纪念上帝。所以他们的生命，整个以色列人这是一个蒙福的民族，他们有上帝在他们整个的民族中做掌权啊，只掌握着这个主权。第二个，一个蒙福的人是敬畏上帝。诗篇一百二十八篇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人便为有福。雅各也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啊。我们这不是坐而论道啊，这个中国的古人也说，你不要坐而论道，乃是要不如其而行之。所以我们行道敬畏上帝也是很重要的。第三点是追求知识，追求智慧。圣经告诉我们说，得智慧得聪明，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就胜过金钱，其利强如金金，比珍珠更贵重，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智慧来比较。箴言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人要智慧，那么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从神来。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始啊，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蒙福的人，就是要顾及他人的时候，就是把这脂油滴在草场上啊。刚才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写的说啊，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所以当一个人啊，以色列人很有意思，他的文化中，他割地的时候他不全收光，他留一部分，他就在割地割散下的庄稼，他不把它连起来，他扔在那里。然后他就，你看他这个油也要滴在地上，他的表示说他顾及到其他的人。我们在路德记看到路德不就拾那个麦穗吗啊，对不对？他就给一些穷苦的人啊，给他们富足，给他们一些，那这是顾及到他们。我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啊破了点财啊，这个怎么样，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你破的可能别人就受益了，没有关系啊，不要太在意他。在新的一年，所以我们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的 啊，会与我们同在的。第三点，我们来思想我们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小山以欢乐素腰啊，在第十二节说，滴在旷野的草场上，群山以欢乐素腰啊。这个新译本翻译群山，和本翻译成小山没有关系啊。那个滴在旷野上，滴在旷野的草场上，群山以欢乐素腰，就是表示我们与神亲近啊，与神接近。小山以欢乐素腰，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引申为我们欢喜的心。一个基督徒的最高的表现就是他的喜乐，最高的表现就是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喜乐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了。我们常常失去平安，我们常常没有喜乐。所以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生命中一定是有欢喜喜乐的。这个欢喜喜乐，欢欢喜乐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心甘情愿的亲近神，第二个非常享受上帝，享受神啊，神是可以让我们享受的，神可以让我们亲近的时候感到一种喜乐的。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就是能够享乐他的同在，享乐的同在。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群山以欢乐素腰，牧场以羊群为衣啊。他说群山以欢乐素腰，这个你的路径都滴满了脂油，他没有说你耕种的地是欢乐素腰。那群山虽然不是我们耕种的，但是神所创造的他都眷顾，他连不耕种的地方上帝都让他长满了果实。那这就是神的祝福啊，神的同在啊。所以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我们应该有丰盛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这个丰盛就像那个群山一样，以欢乐素腰。虽然有的地方我们没有照顾到，但神照顾到；我们有的地方想不到，但神替你想到。所以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敬畏他啊，喜乐的来敬畏他，喜乐的来敬畏他啊。最后他告诉我们说，山谷盖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啊。所以我们期待一个丰收年，我们的教会是丰收教会，我们期待着这一年我们也为主丰收，我们期待这一年神真的是使我们能够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然后在我们所路过走过的路上都滴满了脂油，都丰丰富富的没有缺乏。我们然后我们以欢乐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没有所缺，无论是我们身体的祝福还是我们灵魂的兴盛，我们的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一年，你如果还觉得有一些的遗憾，你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像大卫一样用祷告赞美祈求的歌声啊，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把丰富恩典平安喜乐都赐给我们。所以在申命记的第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那地是什么地呢？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耶和华你的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神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啊，他要让我们从岁首到年终常常得到他的祝福啊。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慈爱，在过年我们彼此问候的时候，我们也思想这一年神给我们恩典啊。我当我思想这一切，我就感恩啊，我非常的感恩。过年的时候给我的父母打电话啊，他们在家里过年很喜乐，很喜乐。爸爸妈妈就说苦了你了啊，我们都很富足，我们都什么都不缺。我们这个我的母亲每个礼拜都四次去教会去敬拜神啊，什么都不缺，就一个人在外边可乐苦了你了。吃饺子了没有？我说那这算什么，我们天天吃啊饺子，不会包的也可以到这个去市场超级市场去买，可以吃的啊。但是妈妈说你的饺子没有的饺子好吃，我说我知道啊，因为他们的饺子里面有团圆啊，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全家人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不能比的，但是我们有教会
啊。
圣经说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哪一家有我们家人多呀？我们每个小组都30-40人在一起聚会，我们的家人口不少，然后我们互相都叫什么？都叫弟兄姐妹嘛，对不对？我们都一家人嘛。圣经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我今天为你祝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啊！你在家，你在外啊，他都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来，你来唱首诗歌。